喂，主内的弟兄姐妹平安。刚才那幅图画，你知道是什么地方吗 ？Logan 哈，好漂亮的一个的地方哈。感谢主，我们住在这么好、这么漂亮一个的地方。不晓得大家刚才唱这首诗歌的时候，有什么的体会，有什么的感动？每一年我都会为教会，定一个的主题。理由是因为我盼望每一年我们都有一个共同追求学习的一个的方向，那么当然今年也不例外。今年为教会定了一个的主题，题目是就是今天的讲道的题目是什么？我们一起来读好吗？一起来，让这城市体验基督的爱。刚才那首诗歌就是提醒我们，为主的缘故来赢得这个城市，盼望我们在这里也是能够因着来把基督的爱去分享，能够把更多人带到神的面前。去年当我们搬进这个的地方的时候，我曾经有好几次跟大家来分享，盼望能够更好的来使用这个地方，使到更多的人因此蒙福。那我用亚伯拉罕的例子跟大家来分享，神呼召亚伯拉罕出来的时候对他说，我要使你成为大国，我要赐福于你，但是呢，你也要成为万国的祝福。我们盼望神既然把那么好那么漂亮的一个的地方给我们，已经赐福给我们了，我相信神不是单单要让我们在这里享受这么美好一个环境，有一个舒服的地方敬拜而已。我相信神既然赐福给我们，让我们在这里有教会，我相信神要使用我们这个教会也成为这个城市的祝福。就是因为有这样一个的思想在我的的脑袋里面，所以呢，今年为大家所预备的这个的题目就是环绕着这个城市，盼望让更多的人因着我们的缘故能够让他们体验基督的爱，让这个城市的同胞们其他的人不单只是我们中国人，也能够透过我们来蒙福。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希望今年我们一同追求来学习的去做的一个的方向。我这个题目的里面说，让这个城市体验基督的爱。体验是什么？体验不是让他知道，体验不是让他知道我们在这里做什么，体验是让他们经历，能够享受经历到基督的爱。我不知道在我们当中今天有没有人是准备赶快聚会完了之后回家的，有没有？今天有个很重要的事情哦。哎呀，没有人喜欢看球的啊，感谢主，我们可以讲久一点哈。今天是 Super Bowl 的一个的 Super Bowl Night 啊，很多人都赶着晚上回去看球了。我不知道在我们当中有没有喜欢去看球的弟兄还是姐妹还是朋友啊，你去到现场看球的经历有没有？我知道我们当中有些去过看球赛。以前我在 Fresno 的时候，教会的弟兄很多，他们很喜欢看球，常常告诉我，哎呀，去看球了，约我去看球啊。但是因为我没有兴趣看球啊，那他们每次约我都说我不去了，他们自己去哈。我有时候我在那里实在搞不明白，为什么他们那么的喜欢去看。我常常觉得哪些人跑来跑去有什么好看，拿着那个球走来走去的，我不知道在做什么啊，我也不明白，所以也不喜欢看。那我就不明白为什么他们那么的喜欢去看，而且呢不是在电视里面看。我常常觉得干嘛要跑去球场哈，去看呢？那么多人又要买票哈，哎呀，在那里有什么好看？ 坐得远远的，根本看不到那个的球在那里做什么。他在家坐在电视面前，电视机面前又大，那个镜头就对着那个球来走来走去，多容易，多舒服，在那里看，干嘛要跑去那个球场那里？那么多人一起看呢？我不明白，因为我不喜欢看球。哦，但是呢，现在弟兄告诉我，哎呀，你实在不明白，哎呀，去哪里看球是一种的享受，你知道吗？他说几万人坐在哪里，哇，一直在哪里来为自己所喜欢的哪一队的球队来呼喊的时候，哇，哪一种的，那好像刚才我们唱诗歌一样，很激昂的，很高涨的，哪一种的感受，是你没办法明白的。我告诉他我实在不明白，因为我不喜欢，没有去过，但是他们去过哪里看球的人都感觉，哇，哪一种的气氛，坐在电视机面前是没有的比的。我不知道我们在当中有没有看球的人，你们是不是在认同他们这样的说法？啊，没人回应，有人你们跟我一样不喜欢看球，感谢主。很多人因为没有经历过，所以不知道为什么基督徒每个星期要花那么多的时间去教会。为什么要花那么多的时间，星期天不做别的事情，跑来教会坐在哪里一个多两个小时？不明白为什么基督徒常常说我要读圣经，我要祷告。不明白基督徒为什么自己的事情那么忙了，还要去管别人的事情。不明白为什么，因为他们好像我一样不喜欢看球的一样，不明白为什么呢？这喜欢看球的人会去那个地方做这样的傻事。哎呀，但是当他们经历过之后，原来这个是一个那么的兴奋的一个事情。就像我们基督徒，当我们经历过基督的爱的时候，我们才晓得为什么基督徒愿意每个星期花时间来亲近神，每个星期愿意跟弟兄姐妹一同的来读经，一同的来查经。当我们经历过基督的爱的时候，我们才了解为什么信的人会信得那么傻。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当你信主的时候啊，你的家人啊，我像我们，如果是你是不是从基督教家庭出来的弟兄姐妹的话，当你信主的时候，你跟你的家人讲哈，哎呀，我信了基督教了，那他们可能不反对，但是他们会加多一句什么话呢？不要信得太迷，是不是？有没有这样说？我以前我的家人就是说，你信很好，有宗教都是好的，但是千万不要信得太迷。什么叫做太迷呢？每个星期都去教会，常常说读经祷告，人家有事情就去帮忙啊，什么事都在教会的里面，这个就信得太迷了。你明白意思吗？很多时候他们不明白为什么基督徒要信得那么迷呢？是因为他们没有经历体会体验过，原来这样一种的生活，这样一种的关系是那么美的，那么好的一种的情况。就跟我不懂得看球，觉得他们去看球很傻的一样，不明白，没有体会，没有经历。所以今年我所定的这个题目，让这个城市体验基督的爱。我不是说让这个城市知道有教会，我不是说让我们告诉他们教会是什么一回事，我希望我们能够做一样事情，让他们能够亲身的体会基督一份的爱，让他们能够有第一身的经历的时候，他们才晓得为什么基督徒会信得那么的迷，那么的享受这样一种的生活。那我希望今年我能够用这个题目跟大家来去分享，起码有四方面让他们来分享基督的爱啊，跟他们分享基督爱，让他们来经历啊，体验基督的爱。我希望透过四方面的角度跟他们来做这个事情，让弟兄姐妹一同来学习做这个事情。保罗在罗马书里面告诉我们，凡心里面相信的就可以称义，口里面承认的就可以得救。他说 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然后他加了另外一句话，他说然而人未曾信他怎么样求他呢？未曾听见的怎么样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么样能够听见呢？如果没有差遣的怎么能够去传道呢？可见信道乃是从听道而来，听道乃是从基督的话而来。所以第一个想跟大家来分享的是，我们要让他们经历基督的爱，我们是需要出去去传扬。我们不去传扬的时候，他们就没办法知道有耶稣基督的事情，他们不知道，他们就没有办法能够接受，没有办法能够相信，也没有办法能够体会经历好像我们过去所经历的基督的一份的爱。所以传扬是我们基督徒必须要做的，才能够让别人能够经历到基督的爱。另一方面，我们也晓得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他来到这个世界上，他要来传讲天国的道理的时候，他并不是坐在一个的地方，然后呢哪些人来跑来去到拿撒勒那个地方来寻找他。他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他做一个的事情，他去了不同的地方来传讲耶稣基督天国的道理。他做这个事情为的理由是因为如果他不去接触他们，他们不知道，他们就不会去听他所说的。我们同样的，我们需要让别人能够听我们所传讲的有关耶稣基督的事情，我们需要先跟他们有这个关系的接连。如果我们跟别人没有关系的接连的话，你就没有办法能够去跟他们说什么了。他不认识你，他跟你没有关系，你跑去抓着他，你来听，他们一定不会觉得这是好东西，因为他不认识你。所以第二点我想跟大家来分享的是如何跟别人去有这个 connect， 去这个接连，如何跟别人能够接连上之后，我们能够如何 build up 这一份的关系，才让我们有这个的理由还是说这个权利向他们来传讲有关耶稣基督的事情。第三点，当我们看见耶稣基督来到人世间的时候，他并不是单单在那里传讲天国的道理就停在那里，他去到看见有不同需要的人，他就去服侍侍奉他们，替他们做很多他们生命当中有需要的事情，以至到他们觉得哇，这一位的救主跟别的领袖不一样，他得到他们的愿意去跟随去听从。所以第三点想跟大家来分享的是服侍 serving 哈，如何来服侍我们是周围的人。第四点是耶稣基督在世界上看见他不单只是传讲是服侍那些人，他更彰显了神的能力，把很多有需要的生命上有问题的疾病的都得到医治。所以呢，医治是一种耶稣基督彰显他能力的一种的表现。所以呢，今年我希望透过四个方向啊，不是今天啊，今天没办法能够把四方面都讲完哈。今年我会透过四个方向跟大家来思想如何的让别人能够体验基督的爱，透过宣讲，透过这个的接书这个 connect 啊，如何来跟别人来接书，透过服侍，透过爱的服侍，透过医治。那这一点呢，我可能需要更多的解释啊，因为你我没有这个医治的能力，你我也不是医生啊。那么究竟我们如何来讲这个事情呢？啊，将来我会分开四个部分啊，跟大家来去讲这样的一个的题目。所以今年呢，有一个大的一个的方向，就是让这个城市体验基督的爱，透过宣讲接连服侍跟医治四方面来传达 这样的一个 的主题。那么今天呢，肯定没有时间把所有四方面都讲完，所以呢就先开始选择第一点，双讲这个角度跟大家来讲，究竟我们的生命如何双讲，如何去传扬，才能够让人体验体会基督的爱。有一节的圣经是我非常喜欢来用的，就是彼得前书的二章的第九节，我们请大家翻到彼得前书的二章的第九节圣经，好不好？新约圣经的最后很后面的书卷，彼得前书第二章，我们从第九节来看，单单一节的啊，第二章的第九节，在教会的圣经部分哈，没有写哈，没关系。彼得前书的二章第九节，找到之后我们一起来读好吧。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军装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好，我们就是单单来今天先来思想节节的圣经。节节的圣经是彼得对着一群的基督徒所说的一句的话。当然这句话不是彼得所发明的，不是彼得所创造出来的，他是引用了在旧约圣经出埃及记里面的话语。那在出埃及记的时候，哪里是讲到神拯救了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告诉他们，你们是被拣选的一群的人，然后跟这里所说的祭司国度，属神的子民虽然不是 exactly 的字眼，但是是相同的意思所以呢，彼得并不是自创的这一个的观念，当然是引用了旧约圣经神对以色列民众的一个的宣告，用在基督徒信徒的身上。在这里要解明的说明的一个事情，旧约的以色列人跟新约的基督徒信徒都是在神的拣选的里面，是神的子民，是神所拣选的一群的人。这里说特别提到一个是一个观念，就是说被拣选的族类，所以世界上不是所有的人都是神的代表，不是所有的人都是属于在神的国度里面，唯有在神的拣选的里面，在我们说我们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我们才是属神国度里面的人。这个拣选当然有很多的讨论，我们今天不是花时间来讨论拣选这个观念，但是我希望能够来跟大家来思想，我们基督徒是一群很特别的一群的人。当我们说我们要宣扬基督的爱的时候，我们说第一点，我们首先要自己去经历这一份的爱，我们才能够去宣讲。如果我们自己都没有经历这份爱的时候，我们就讲不出来，因为我们没有体会过，没有体会过就不明白当中的那个美妙之处在哪里。唯有我们经历过主的爱的人，我们才能够讲得清楚，讲得明白。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第一件事情要学习传讲宣讲的话，我们首先要肯定究竟我对神的爱的认识是什么。我不知道在你信主的年日的里面，你对基督的爱的认识是什么。上个星期特别要跟大家来分享的是我们如何享受神的爱。在我们每天的生活的里面，我们都在享受着神的爱，只不过我们不知道神的爱而已。但是在我们的基督徒生命里面，如果我们要学会去分享的话，我们先要更多更多来经历的体会神的爱如何在你我的身上每天去经历它。这里所说的我们这一群的人，那是被神所拣选出来的一群的人， 那么节选出来的人有什么呢？我们的身份是什么呢？这里说我们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我们这一群节选出来的人，我们有一个特别的身份，我们这个身份是一个祭司的身份。在犹太人的传统的里面，还是说他们的宗教的里面，祭司是站在神人中间的一个的桥梁。人没办法直接去到神的面前，因为神是圣洁的，人是不洁的。神拣选的祭司站在神人中间，作为一个的桥梁，一个的代表。当人要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是要透过祭司这个桥梁。因为祭司帮助这些不认识神，还说离开神的人能够如何透过他们所做的，无论是献祭，无论是什么事情，把人带到神的面前。所以旧约里面祭司不是任何犹太人都能做，那是拣选出来某一个的一群的人才能够做。但是来到新约的时候，彼得应用这句话告诉我们，我们不再需要是犹太人，不再需要是利未人，只要每一个信靠主的人，我们都带着这样一个祭司的身份，我们就是站在神与人中间的一个的桥梁。为什么别人能够认识神？就是因为你的存在。你当为一个祭司，你站在这个中间，你把神的恩典告诉他们，他们透过你的所做的认识带到神的面前。所以在这里说我们的身份是金尊的，金尊的祭司就是说是一个很尊贵的一个的身份。我不知道基督徒我们有没有有时候会发觉我们基督徒没有很深体会这个尊贵的一个的身份，有时候我们不以为然，这个都是我们的问题。我们没有晓得我们的身份是那么的尊贵的，我们常常以什么都尊贵，与世界的地位作为我的身份是否尊贵。哎呀，当我们很有成就的时候，我觉得我很高高在上，哎呀，觉得我自己很没有什么成就，很失败的时候，我觉得我很卑微。但是如果我们作为基督徒，无论我们在世上的成就有多高有多低，我们先要很清楚的肯定我们原来是有一个很尊贵的身份，是神所拣选的一个特别的一个的人，是站在神与人中间的一个的桥梁。如果没有你的话，别人不能够认识神。不是你给他们救恩，但是没有你的话，别人不能够认识神。我们这个身份这个尊贵，因为我们肯定我的尊贵的身份，所以我的生活就不一样。我不知道你明不明白这个观念。当你知道你的身份是什么的时候，你的行为你的行动就不一样了。圣经里面常常有很多时候用一些的字眼来形容我们的身份。我们是佩戴基督的啊，遮盖了我们一切的罪污，我们有基督在我们身上，所以我们很尊贵。用这个好像穿衣服这个观念让我们明白我们的身份。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体会，如果你在家的时候早上起来还没换你的睡衣啊，还穿着睡衣在家里面的时候，突然间叮咚有人按铃了，那我不知道你的反应是怎么样。当然如果有些睡衣可以出来见客人没所谓，有些睡衣不能出来见客人的，那你会怎么样？你会很紧张，立刻要穿了衣服才能够出来去见人家。如果你穿着睡衣的时候，我不知道你舒不舒服，然后上去坐公车，然后去上班，然后去做所有其他的些事情，我不知道你觉得怎么样，舒服吗？感觉如何？很别扭是不是？如果你穿的衣服跟你的要做的事情不配合这个身份的时候，你感觉很不舒服。所以如果我穿着在家里面的那个衣服的时候，要我出去外面铲雪，要我去哪里做那些什么工作，要我去见客人的时候，我就没办法有那一种的confident， 因为我觉得我这个装扮这个衣服不合这个的身份，我就很别扭了。但是一旦你看我今天穿的挺好的，很整齐的，我这样的话，我站在你的面前去讲道，我觉得我能够去觉得我 you know 适合我的身份。 我不会穿一个短裤，穿个烂烂的衣服，然后走上来，然后摇摇摆摆的，然后跟你讲，哎，我觉得这个我不舒服，我不适合这个身份。我不知道明不明白。当你圣经里面说基督徒是穿戴基督的时候是什么？是穿戴一个不一样的身份，这个身份会影响你的生活的行动。所以当我们说我们要了解我们的身份是什么的时候，这个身份让你产生不同的生活的表现。如果我们不认为我们的身份是尊贵的，我们不认为我的身份是站在神人中间一个那么重要的桥梁的时候，我们不容易，我们不愿意跟别人去传讲这个的信息，因为我觉得我 you know, who am I? 我是谁能够跟你讲这个事情。但是如果你体会到了神拣选这个的族类，这一群的人，赋予一个很特别的身份，很尊贵的身份，你就是那个的桥梁，你就是那个的人，你的身份影响了你的生活，影响你的行为，影响你与人的相处。所以彼得在这里告诉我们，我们这一些被拣选的人，我们的身份是一个君尊的祭司，是一个很尊贵的一个的身份。然后他说是圣洁的国度。什么叫做圣洁的国度？神的国度，那主要是我们才说我们说要神权掌管的国度，在世上有没有？在世上没有一个看得见有形的国家是以神权来做主的一个的国家。但是我们祷告的时候怎么说？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当我们这样祷告的时候，我们不是说求神的国度降临吗？求了2000年了，神的国度在哪里？原来不是看得见那个有形一个国家以神作为标准的。以前我们说美国是一个基督教的国家，过去这样讲，还有人说点点头，现在呢我们就摇摇头了，不是的，没有一个国家真的以神的标准做标准。但是神的国度有没有降临在地上？我告诉你，都在地上了。谁是在哪里？就在你我的身上。什么时候我们的生命，我们的主权让神来掌管的时候，神的主权在我的生命掌管的时候，我就成为神的国度的一份子。神的国度不是讲一个有形的一个的地方，那是讲一个被神掌管的一个的情况。所以每个基督徒都是一个属神掌管的一个的国度。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个小国度，在里面神的掌权的，神坐在宝座上的。但是这里还有一个形容，这个国度要圣洁的 holy 的。为什么？因为神在里面，神在里面。所以当约书亚遇见死者的时候，他告诉约书亚，把你的血脱了，因为这是圣地。摩西也是，要把那个血脱了，因为那是圣地，有神同在的地方就是神圣洁的地方。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说愿你的国降临的时候，我们这样祷告的时候，我们基本上我们就神面前立约，是说神啊，你来掌管我的生命，接下来我们要做的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因为神的灵在你我的生命里面，不圣洁没办法让神来掌管。所以在会幕，在圣殿里面，至圣所 Holy Holy 就是神同在的地方，必须要完全与神与世界不一样隔绝的，那个是圣洁的代表。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的认识的时候，我们要晓得我们有个尊贵的身份，要过一个圣洁让神掌管的一种的生命。我们是属神的子民，我们才能够有这个资格，才能够把神的爱去彰显出来。接下来我们来看，因为我们要这样的身份，然后彼得就说给我们的使命是要你们宣扬呢，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者的美的。那宣扬我们不需要说了，等下我们再讲什么叫做叫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呢？出黑暗入光明是什么意思？ 如果我们一般对黑暗 的体会是什么？黑暗是什么？很多时候我们说黑暗是代表着死亡，对不对？黑暗是代表着死亡，幽暗的世界是死亡，那光明的世界是什么？就是生命，就是在神里面的一种的生命。所以我们看见当我们出黑暗入光明，如果从一个救赎的角度来讲，神已经把我们从死亡的里面拯救出来，进入永恒与神同在的一种的生命的里面。为什么要我们宣扬这样的一种 的事情呢？因为原来每一个基督徒，我们 重生得救的时候，我们的生命都是经过了神的救赎，从黑暗的当中离开了黑暗，进入了一个光明的世界的里面。犹太的历史给我们就看见这样的事情。当他们在埃及的时候，埃及代表着世界，埃及对于犹太人来讲是一个为奴的地方，被控制没自由的地方。但是当神拯救他们的时候， 把他们救离埃及的时候，给他们新的生命，脱离奴隶的生活，进入一个自主掌管的一个地方，成为神子民的一个地方，出黑暗入光明的一个的表达。所以以色列人当神给他们这样的一个护照的时候，是要让他们体会一个新生命，一个新的国度，一个新的生活的一种的经历。今天我们也是，我们传扬什么？我们传扬的就是这样一份的经历，一份离开了死亡进入了永生的一种的经历。如果我们没有这个经历， 我告诉你，我们传扬没有什么意义。我们传扬什么？没有什么可以传扬的。但是如果一旦你经历过出黑暗入光明的经历，离开了死亡，离开了罪，进入了神的里面，你这个经历必定是能够成为一个好的见证。最有效的见证并不是说我们说些什么的道理，最有效的见证是本身成为见证。不是说我们说什么，乃是我的生命成为什么。如果一个人要来宣传健身的器材运动的 gym 哈，那请我这样的身材呢就没有什么好见证。你们要做运动会像我了，那就没有什么好看的了。当然请一个哇很有肌肉很厉害的哈，很高很帅的一个的人在哪里说你练了之后像我一样，那个是很好的见证，不用说什么，站在哪里那个就是一个的见证，一个的招牌了。今天我们作为基督徒，哎呀你要信耶稣，你信了耶稣像我每天都很苦，哎呀每天都过得很难过，这样的话呢，我们的生命不是宣扬出黑暗入光明，那是离开光明进入黑暗，那都不是一个真真正正一个活的一个的招牌了。所以保罗今天一直在讲保罗，彼得在这里告诉我们，生命的改变的本身就是一种的见证。当我们说我们要去传扬宣扬神的时候，讲到神的爱的时候，让我们先把神的爱在我们生命当中来体会来经历，以致到我们能够站在人的面前，就算你一句话都不讲，人家看见你的时候就体会我要做这个人，这个就是一种的宣扬，一种的传扬的最好的一个的方法。当我们这样读这一段的时候，我们可能还不明白，但是如果我们读到约翰一书的时候，我们明白什么叫做离开黑暗进入光明。约翰一书里面讲光明是什么？神就是光明，神就是光，在他里面毫无黑暗。我们与神相交的人，我们就活在光明的当中，我们就好像神一样。接下来在约翰一书的二章里面，我读给大家听哈，什么叫做 出黑暗入光明。约翰一书的二章第八节开始吧。我写给你们的是一条的新的命令，在主是真的，在你们也是真的。因为黑暗渐渐的过去，真光已经照耀了。人若说自己在光明中，却恨他的弟兄，他到如今还在黑暗里。爱弟兄的是都是住在光明中，在他并没有绊倒的缘由，唯独恨弟兄的是在黑暗里面，而且在黑暗中行走，也不知道往哪里去，因为黑暗叫他眼瞎了。约翰把什么叫做出黑暗入光明这个的道理讲得很清楚，再不是一种的抽象的观念，再不是单单停留在我罪的赦免的观念，乃是把这个的生命提升到一个生活的里面去。什么叫做离开黑暗？离开黑暗就是离开那些的恨，那些的罪，活在神的光明里面，就是有神的那一份的爱在里面去。我们重生得救的人，可能我们的生命最容易的改变，让人家看得到的，就是我们生命那份的爱的流露，那份的表现。如果我们没有把这份的爱的流露表现出来的话，我们再说基督教有多好多好多好也没什么意义，因为他们没办法体验基督的爱的真实性。中国人有几句的话，我觉得常常影响了我们很多的人的想法。有一句话这样说，有仇不报叫什么？非君子。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中国人的君子都是要报仇的，中国人的君子都是要记仇的。哎呀，你说这样的影响让我们真的很难过。你想一想，一个人如果要记仇十年报仇都未晚的话，那你看他十年多痛苦，十年的里面每天是想着怎么样报仇，这十年的时间是如何过的日子，还过得很兴奋，还过得很精彩吗？绝对不会吧。当我们心中充满了仇恨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办法有这个爱可以充满我们，可以表现出来。约翰告诉我们，离开黑暗是什么？离开我们旧有的哪种的生命，哪种的想法，用爱来充满，用爱来揭盖这个仇恨，让基督的爱在我们心里面，以直到我们不以想着仇恨作为我们的表达，人生的表达。不要君子报仇十年未晚，一个小时都晚了，有什么价值？在哪里自苦来苦去？最近看了一本书，我觉得不是基督教的书哈。我除了看基督教的书，我还看不是基督教的书哈。商业管理的书我很喜欢看。那其中这一本是关于 management 的管理的一本的书啊，很旧了啊，不是新的书，很旧的书。它的名字很简单 ,Fish。你没有看过，大部分都应该没有看过吧，很旧的一本的书，没有什么特别啊 ,Fish, 啊，一本的书。看着这个名字我喜欢看，因为我们基督教常常用 Fish,来作为一个的形容，对不对？当我看这本书的时候，虽然是一本商业的讲到管理 的一本的书，但是里面提到几点，我觉得我们基督徒应该从当中学到益处。讲到什么呢？讲到一个的女的主管被升职了，在一个很大的公司升职，转去他们公司很大，很多层楼，每一层楼负责不同的工作哈，他升职了，去到公司里面一层第三层，这层楼呢是整个的公司里面觉得这个是最不可爱的地方， 因为那里工作的人每一天都是死气沉沉的，每一天都是有就是没有干劲去工作的，每整个公司的人都害怕，都不愿意进入哪一个的地方，因为进到哪里看见哪些人呢，就觉得哇，他好像是把所有你的 energy 都会很 summer 了，都让你感觉本来很高兴的进去，你就出来你就很低沉的了，因为哪些人都是很低沉的一群的人。杰哥的女的主管被升职，派去哪边做了主管。他进去之后，发觉哎呀，生活得很痛苦。一天到晚对着哪一群的人，他本来是个很有斗心的人，但是去到哪里看见哪一群的人爱死不死的样子，在那里觉得很难过。他有一天上面那个老板说，如果这一层楼的人不改变的话，那就要做些事情哈，把他们 fire 掉哈，还是做些什么，就命令这个女的主管，你要 do something。哇，上面压下来，这个女主管不知道怎么好，哎呀，很烦恼。哪一天，她也不想留在公司里面吃饭，因为一去到吃饭那地方，听来听去都是说这层楼哪些人怎么脏，怎么样糟，怎么样不好，她不想听这些话了，她就跑出去外面吃午餐。她就走到一个地方，哪里有一个 fish market， 卖鱼的地方。他平常不去哪里，因为哪里穿着那么好的衣服上班的女生没有理由 lunch 的时候去 fish market 嘛，对不对？但是哪天呢，他走啊都根本不思想，他一直走，去到哪里的时候看见哇，那里那么多人，很高兴哦，他就很有这个兴趣想进去看一看究竟什么事情。他去到哪里的时候看见那些卖鱼的人，哇，好高兴，在那里表演一样哈，哇，那些鱼就飞来飞去的，哪里就跟人家讲笑啊，等等，很高兴，大家在那里嘻嘻哈哈，很高兴。他站在哪里觉得很愕然，很怎么说呢？很惊讶，为什么这些卖鱼的这些人比我们哪一层楼的人更高兴？他不明白，他很好奇，想了解究竟 what's going on。后来有一个他们那个卖鱼的那个 fish market 那个其中一个人就跑过来，就告诉他，你想不想知道我们的秘密啊 secret， 就约了他，跟他要聊。第一个给他的方案是什么？第一个给他的方案是，你可以选择你的态度，你可以选择你的态度。他说得很好，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办法选择发生在我们生命上的事情，没有办法选择 you know 是周围的环境， thing happen 就是 happen 了，但是我们有自由，有能力去选择我的态度，我的反应，你如何去反应是在你的手中。事情出现在你的面前，你没有的选择，但是你可以有主权来选择你用什么的态度来去反应。当然书里面还有很多很多其他的东西，当我看到这里的时候，我就发觉哎呀，这个是我们基督徒常常忽略的事情。我们常常忽略的事情是什么？我们常常有事情发生着 happen 的时候，我们就顺从着我们血气的人性来做反应。不满意的时候，我就顺着我的血气的反应，我就发脾气，我就骂，我就不高兴，我就恨。但是神还是给我们生命里面有一个新的一种的生命，我们可以顺从我们里面的新的生命的圣灵的感动，我们可以选择如何回应发生在我们生命的事情。爱就是这样一个的事情。我常常说，爱不是一种的感觉，爱是一种的选择，是你选择以爱作为一个回应，你就可以建立一个很好的人际的关系， 你也可以选择用你的血气作为反应，你就十年君子做报仇，十年未完，这个仇恨在你心中十年、二十年、三十年都可以。出黑暗，入光明，我们不要再停留在黑暗的生命的里面，以这个我们血气的一种的自然的生命作为我们生命的一种的反应。神已经拣选了我们，神愿意我们也是在他的里面能够去有这样的选择，把新的生命佩戴起来，用爱作为一个反应来回应发生在我们生命的事情。我一直学习这个功课，虽然有时候人性的表现还是不断的出现，但是我真的慢慢学会了一个的事情，你想前几步可能你的反应就不一样。早上我跟师母跟他吵架，按照我的学气我还可以跟他吵架，但是我想前几步，吵完之后最后我还是要跟他和好的，那干嘛我要十年才跟他和好呢？君子报仇我还没报，所以我不能跟他和好，为什么我不早一点跟他和好，大家可以过得更高兴，更好吗？你明白我的意思没有？多少时候我们的生命的里面，很多时候不是应该不要随着我们血气的生命来做主，我们应该在里面按照神给我们这样的一种的教导。当你愿意这样做的时候，我告诉你，你就体会真真正正神的能力在你身上。人家怎么样能够体会基督的爱？最容易让人家体会基督的爱，就是在你的身上你的爱的表现，特别你的家人。你的家人如果看见你过去微微小小的事情你就可以那样发脾气，那样的做那样的事情，现在你信了主了，你愿意因着爱的缘故你改变你的做事的方法，他们可以从你的身上立刻看出这不一样。这个酸讲比任何的言语来得更强烈，但是如果你还死守着不愿意放下自己，我要做君子的话，那我们就非常的痛苦，没办法能够见证神的爱。弟兄姐妹，宣扬是很重要，但是宣扬的起点并不是你讲什么，那是你成为一个怎么样的人，你成为一个怎么样的人，你才能够真正能够说服力让人家认识基督的爱，让你的爱摆在他们面前，让他们去体会。我们一同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是的，我们很多的软弱，我们的血气的生命常常占据了我们整个人的思想行为，但是主，你已经把我们从罪的世界的里面拯救出来，离开了死亡，进入了永生。你选召我们，你把一个尊贵的身份给了我们，把一个你圣灵的同在给我们，我们成为你的子民，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要透过我们这个生命把你的爱展示在别人的面前。主啊，我们的爱不足，求你帮助我们，让主你自己不断的提醒，让我们选择顺从主你自己的带领，活出主你的心意出来，保守我们，让我们在这个地方成为你活活的见证。我们恭敬把我们交在主你面前，我们感谢你，赞美你，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